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通常在新的一年，不晓得有没有立下许多的心愿，要有更好的身体啦，要健身啦，要早睡早起，有好的作息啊，或者是要完成这个圣经读完一次这样的计划。大家总是会在新年一开始为自己新的一年做一些计划。那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心意更新啊，神的话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这是罗马书十二章二节的经文，也是今年教会的主题经文，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给渐渐同化了，好像变成跟世界长得一模一样了，而是要心意更新啊，让神来改变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可以渐渐的就查验出来，也就是可以分辨出来啊，也掌握得住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到底神看何为好，看何为不好的，什么是完全符合神的心意的。那也帮助我们能够做蒙神喜悦的事，做讨神喜悦的人。那这是何杰弟兄设计的海报其实在每一个主日崇拜的前十分钟假如你已经到会堂的话，你坐在这边的话，你还可以看到比这个海报更精彩的动画版。每个舞堂的弟兄姐妹的话，是10:50会准时上映而且还把这个 改编成动画版，非常精彩那就是出现在上行朝见神影片之前。那鼓励所有弟兄姐妹，新的一年大家每个主日都早早起床，然后把家人啦、孩子们都预备好，早早抵达会堂，在崇拜开始之前，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心来朝见神的面。那我预计在今年的前几次，应该是有三次的正道的时间，会根据今年的年度主题来发展。今天的时间，我们会先从心意更新的六合来分享，接着还会有信仰篇跟生活篇。什么是六合？就是合人、合事、合地、合事，合人、合事、合时、合地、为何跟这个如何。那熟悉这个归纳式查经法的弟兄姐妹，应该就常常用这种方式来观察经文嘛。那英文来讲就是六个 W What, Who, Why, When, Where, and How。 我就从这个六个 W 列举出一些问题，也就是大纲列着这六个问题，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也加深我们对今年年度主题的印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可以来敬拜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有道可以传，也有道可以听特别为今年的教会主题心意更新来向神祷告，愿神借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帮助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加明白，也更加经历到你是那一位可以改变人心，让人经历到你那个丰盛生命的神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What 心意更新是什么？当然从中文的字面上面不会太难理解啦，配合着英文的翻译我们大概很明白Renew our mind, renew your mind, 表示出我们原本的这个 mind 呢是需要被改变的mind 可以用我们原本的一些观念啦这个想法啦，对事情的看法啦，观察等等，用这样方式理解。那最长的翻译应该就是心思意念把这个心跟意念都放在里面，心思意念是需要被更新。当然 renew 也不难理解我们每年都不是都会收到那个 DMV 要我们 renew 我们的 registration 吗确定我们还在用这台车，有定期的保养啦、换油啦等等 smart check， 那 renew 好了我们就可以合法的安全的上路那这是单单从字面上面来看什么是心意更新。那但是今天我们会更多的从圣经神的话里面来分享到底心意更新是什么。那在回答的时候我也借着说让大家来思考心意更新不是什么，用这样的反差的对比的方式来帮助大家更多思考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是心意更新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不要把它只当作一个只是今年2026年的教会年度主题而已。当然这是今年的主题没错，我们确实也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自己，也鼓励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彼此劝勉。但是同样这心意更新确实也是出自于 神的话语，既然是神的话，它就不可能是多空洞的一个口号而已，表示说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期许，有神的心意在里头，他要我们更新，这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哦。那另外心意更新也不是装甲粉饰的外表而已，而是生命本质的改变，不是说我们来我们一起做一点自己研究到底什么是新，这个新的原文希伯来这个希腊文是在讲什么，那更新又是在讲什么样的状态啊？我们把这个字都查好了，知道怎么解释了，好，我们知道大概在讲什么样的一个外表，那我们就装作那样的外表而已，外表让人家外在让人家看起来是心意更新，但是呢可能在我们其他的地方生活的不同层面，我们还是有一些老的东西，那些很肮脏龌龊，这个我们常用很不好的形容，像是卑鄙下流无耻啊，还有什么这个不道德的行为啊，见不得人的这些勾当啊，外表看起来非常亮丽哦，但是私底下啊，我们是很黑暗的。那不是，我们一定要追求生命本质的更新呢。耶稣也曾经这样来形容哦，大家听我刚刚用的那些形容词，好像在讲台上讲不太合适，那我就换用耶稣的话来讲，他说啊，指责法利赛人说，你们是外表像是粉饰的坟墓啊，外面看起来啊漂漂亮亮，但是里面却是坟墓，装的是死人的骨头啊。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捡骨过哈？那个你大概可以想象的出来，坟墓打开里面是有哪些东西会跑出来，味道大概是如何？那假如我们讲到心意更新，只是瞧外表看起来亮亮丽丽、漂漂亮亮，甚至闻起来香香的，但是里面都已经臭掉、腐烂掉的话，那个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是整个生命的一个重建了。拿房屋翻修来做比喻，我们不是做这种 fixer upper 而已，而是要整个 demolished， 整个打掉、重练，先拆除该捣碎的捣碎、该粉碎的粉碎、烧掉的烧掉，然后重新建造起来。没有任何一点旧的东西，旧的建材、木材也好，窗户也好，玻璃也好，甚至一个螺丝钉，我们都不要再继续使用。我们要追求的是彻彻底底的全新的一个重建工程。另外，我们也不要把心意更新只想作为一种啊，好像当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挫折了，走到一个人生的低谷啊，情绪很低落的时候啊，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我们的情绪，换个角度心情来理解今年的教会主题心意更新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都会鼓励人吗？哎呀，放下手动式出去走一走啦，去看看啦啊，呼吸呼吸新鲜的空气啦，哇，你会顿时感觉到哇，氧气进入到你的血液循环，让你头脑都清醒了，暂时抛开你所平常要面对的那些人啦、公司的压力、课业的压力、找工作不顺遂啦，甚至想到一些事情、看到一些人，你就开始心烦头疼了啊！不是这种心灵安慰的一个途径哦。假如教会在讲心意更新的时候，只是在讲这一类的话，那么其实你不需要坐在这边每个礼拜啊，坐在这边敬拜神。其实你去坊间找一些什么心灵课程哦，心灵课程上一上，听听他们的这种激励人心的演讲啊，甚至你去做一点 SPA 啊，跳个 Yoga 啊，打个太极，学习吐纳，你们大概都可以得到那种短暂的慰藉哦。这些症状头痛啦啊，心烦啦，你基本上都可以得到缓解。那但是假如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啊，就不要再寻求那种方式的慰藉跟更新。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只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哦，其实更是浪费神对你这样的一个新生命的应许。那这种人呢，假如只是寻求这样的一个心灵慰藉呢，那他的生命是跟基本上来讲是跟有没有信耶稣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啊。这个听起来不是太好听，但是我必须得这么说哦。这样子的心灵的慰藉并不是教会要强调应该强调的心意更新。那当然心意更新也不是说可有可无，想要就才要，不想要就无所谓的，而是它能够是一个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彰显他的能力，见证神迹发生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一个过程。当我们的心愿意柔软谦卑，然后向神敞开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神迹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那今年的主题经文呢，是罗马书十二章的二节，我刚刚读到过，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其实也就是在告诉我们，在鼓励我们，当我们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我们就可以开始走在一条更新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已经有了跟原本是180度的转变。这个生命有带着神的应许，带着神被每一个重生得救人的保证在其中。那世界的潮流将不再是我们要追逐的潮流，世人的脚踪也不再是我们要跟随的脚踪，我们会想要去遵照神的话语，借着圣经所提供的指引，按着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来调整我们自己，把我们信主以前的那样旧有的心思意念、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甚至世界观等等，都一个一个的改变过来。那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你向左，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哦。那一旦我们被神给更新了之后，你会知道哪一条是神要你走的道路，你会分辨得出来哪些事是神要你今天做的事情，你也会知道哪一种话是神要你说出来的话。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心意更新，才是我们教会要强调的心意更新。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who what， 讲完看 who 谁需要心意更新呢？我这边先提供几个选项让大家参考。心意更新是给教会里面的初信者吗？还是给资深的信主多年的基督徒？哎呀，牧师啊，当然是给这个初信的人嘛，他们刚信主，什么都不懂，圣经也没念过几次，哎，他们生命真的好好的打下根基，打下基础啊！你要帮助，多辅导他们，让他们以后更加成熟啊！那这些，所以呢，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特别需要心意更新。哎，那刚信主的人就听到了。哎，没有没有没有，牧师，你去找那些资深的基督徒，教会里面负责很多事工的啊，这些领袖啊，他们比较需要被建造，不然他们就常常说自己会 burn out 啊什么的。那他们当然需要心意更新嘛。那我们这样的观念就是以为啊，心意更新好像就跟我们信主的年日年岁是有关联的。另外，再从这个一些群体的角度啊，或者是 life stage 角度来看，教会有没有哪一群人特别需要心意更新？是年轻人吗？是在上学的学生？是工作的上班族吗？还是结了婚的 young couples 呢？还是已经有孩子的，或者是啊空巢期的家庭？还是只有啊牧者啊传道啊需要被心意更新？当然呢，大家心里应该都有答案呐。我之所以会这样问，是希望唤醒大家。其实啊，我们自己是那个最需要心意更新的人。教会里的每一个肢体到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可以被更新的人。那当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更新，认为哎，那个都是别人需要被更新的时候，那我们要先把自己的这样的观念给打破，重新建立起来。你要告诉自己，我是一个需要被更新的人，这可以说是最关键、最需要被更新的一个意念。要知道，我是一个需要被更新的人。无论信主多久，无论我现在生命到哪一个阶段，无论我在教会侍奉的多少，侍奉哪一个岗位，我委身的程度如何，我都还可以被神给更新。那关于这点，其实啊，就跟我们自己对于重生得救，也包括我们对永生的观念是如何，有很大的关系。我先读这个以弗所书四章这边的经文。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败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这个心智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心意更新，那个心意一样的。 并且穿上新人，这边是用脱去跟穿上来表达这个更新，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另外也反复跟大家常常提到的经文是以弗所书，同样是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在这边接下来这个经文是从这个和本的修订版所贴上来的，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念，因为它翻译稍微不太一样，我们来念这个中间字比较大的和本修订版的经文。来，我们是他所造之物，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为要使我们行善，就是神早已预备好要我们做的。那其实这个都是很基本的核心道理，那也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假如我们始终对于我们自己的救恩得救重生了的观念是说，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那么我终于拿到一个进天堂的门票了，用这样的观念来理解我们得救的生命，那其实我们根本不用在意说要不要更新啊，更新不更新的这个根本不需要理睬它。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全新，是神全新的创造，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神拣选我们拯救我们，不单单是要让我们感受到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更是要借着耶稣基督重新来创造我们每一个人，创造这样的一个新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全新的工作要来完成的时候，那是我们要来配合着神的心意完成他要做的工。那当他要完成工作的时候，就会和我们原本认为我们自己所是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做什么事，我要往哪里去，这样的观念都要重新被打掉重练。那他借着我们要完成的事情跟我们原本为自己设想的这个 to do list 所计划好的，都要有一个重新的整理。那当我们心意被更新之后，我们生命的目标，我们的选择跟我们的判断，还包括我们的终点，都是跟神有关的。我们不但要预备好神要我们完成的事情，我们更是要让神在我们自己生命里头来完成他要成全的功。那也因此 越是成熟，我的意思是灵性上面更成熟的人，应当要有更要有这样的自觉说，啊，我自己需要被神来更新。他会有一个要追求更新，想尽办法突破现状，不能让情况停滞不前，或者甚至是自甘堕落的情况发生。一旦察觉到，哎，好比说，啊，我的灵修状态不太好，读经生活老是没有办法固定，没有办法持续，那么他不会因此就放弃了。他会知道，哎，神认为神要我常常借着读他的话语来亲近他，依靠他，他知道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他知道什么是对自己灵性会更有帮助的，什么是会对自己灵性造成亏损的，那这些他会加以辨别。而一旦辨别出来之后，他就会调整，加以改进，加以改善。我曾经还在做学生的时候，因为就是通常说寒暑假可以有回去台湾休假大概两三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回去了一两次之后，我就发觉，哎呀，每次回去可能要调时差啦，后来还有孩子也要帮着他们调时差等等，就会这个灵修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固定哦。那我们通常要回台湾的时候，就是也会有一些负担嘛，我家人还有很多没有信主，我的同学以前的同学没有人听过福音的，那我们是带着这样心智回去的。哎，结果一回到台湾，整个生活步调节奏包括灵修跟神的关系都开始打乱了，那怎么办？那后来回去回国之前，当时还没有手机那么方便，就是会把这些灵修的材料，我们就不用带一本厚厚的书，先 copy 起来，先准备好，那这样子方便去这个使用，那就帮助 也提醒我说，哎呀，不要忘记来每天早上还是要起来要亲近神，用这样的方式 来调整。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 谁需要心意更新呢？是不分任何人都需要更新的。在这边呢，我也想要特别给在教会担任领袖，无论是理事也好，或者是团结的主席啊，或者是参与在不同侍奉岗位的这些同工，那若是我们的心意没有持续保持更新啊，服侍久了很容易就渐渐变成形式化了，机械化了，会让人没有那个生命力的感觉。我相信不单单你是会有这种感觉，甚至有时候弟兄姐妹的观察也都会看得出来。那更糟糕的是，还会服侍久了会渐渐变成以自我为中心了，在服侍过程当中不再去依靠神了，不再去祷告了，以为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恩赐，借着自己的多年累积的经验就可以应付得了的了。那这个是非常非常要不得的心态，但是这确实也是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观察到的现象。就好比这边所立的，哎呀，都是同样的经文，我已经讲过好几篇道了，同样的主日学课程我都不知道教过几遍，带了好几年了，从我第一年担任主日学老师就在 教这个课程，这卷书也是查了好几遍了，同样的诗歌都带了好几遍了，好几次了，还有同样一位慕道友已经向他传过好几次福音了，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那侍奉的经验告诉我们，一旦我们的心意没有办法更新，很快的原本的那些侍奉的甘甜渐渐就变成劳苦，让我们失去了侍奉当中能够尝到的喜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出了问题，也不是说你的恩赐少了缺了，而是根本就是心态上面出现了大问题啊，渐渐的老化僵化，所以让人看不出新的样貌，带不出新意在其中的心意啊。那其实就算是重复着同样的一件事情，因着我们所侍奉的神，他关心的是人的生命，他检查的是人的内心，他是要在人的身上来成全他的旨意。那只要神没有死，只要他仍然活着，他就可以借着你的侍奉来更新你，也更新你要服侍的人。他能够借着我们的侍奉，在不同的人当中心里面来动他的善功。所以我们就要请问各位弟兄姐妹，那你信的神是活神还是死了的神呢？我们的救赎主是否仍然仍活着？假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浮现出来，那到底是神死了，还是我们的心其实早就已经死掉，已经硬化了？我想只要我们愿意让神在我们的心意上面来更新我们，哪怕是同样的经文，哪怕是同一卷书，哪怕是同样一首诗歌，我们一定都能够有全新的看见，全新的得着。接着我们就要看到 why， 为什么我们需要心意更新。首先是因为人的心原本都是恶的，都是属肉体的，是黑暗，是败坏的。耶利米书还讲到人心啊，比万物都诡诈，真的是坏到了极处，谁能识透呢？另外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做仇敌的，罗马书五章十节，跟神呢是对着干的。罗马书八章还讲到，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第八节讲到，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哥罗西书讲到，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原来我们跟神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剑拔弩张的。那神的话真的是把人真实情况描写的再清楚不过了，这些都是人真实人心真实存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原本的相貌。所以只要是一个不留神，我们就很容易偏心己路，只要是一个不留神，我们就很可能固态复梦，原形毕露。若是一个不留神，我们就很想要哎呀放松一下，讨好自己，体贴肉体，享受着放纵自己的情欲带来的欢愉，我们会想要躲避真光的照耀，情愿待在黑暗的角落，停留在那个没有人察觉到的地方，享受着最终之乐。所以在哥罗西书后面，我们就看到保罗他说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你看，全部都是里面所生产出来的，带出来的。 恶欲贪婪，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同样再一次的也又提到了这个更新的观念。那另外除了人心里面原有的问题，另外世界还不断的在影响我们，诱惑我们。在告诉我们要心意更新之前，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讲到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会不知不觉的去效法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这是这边圣经在表达的。那用另外一个说法，也就其实这个世界是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同样在哥罗西书里面二章八节讲到，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个世上所高举的这些价值观呢，这些世人所追求的生活，所看重的事物，随时随地随处都在影响，就想要渗透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钻进去到我们的脑袋瓜子里头。我们想要逃，有时候都还真的很难逃避。我们明明知道耶稣要我们舍己，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但是我们也跟着这个世界在呼喊说，哎呀， be yourself, you can make it, follow your heart。 有没有，我们会不会常常这样鼓励着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儿子女儿？那当我们常常捧着他们，以他们为世界的中心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怎么样？我当然是世界的中心啊，我的爸爸妈妈把我捧得像什么一样，像世界的王一样啊。 I can do it, be myself, follow my heart。 那有一天我们要告诉他，耶稣要我们要 deny ourselves, 要舍己的时候，哇，你小孩子可能会精神错乱了，你在跟我讲什么？你从小不是这样养育我的啊，你现在更拿着这本圣经要告诉我要舍己，有没有搞错啊？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来分辨，到底我们是用世界的谎言来灌输我们的下一代，还是我们要真正把神的心意来传扬下去。圣经不是 有一句话告诉我们，有一条路人心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假如我们没有好好的很刻意的保守我们的心的话，其实我们的心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的网给带着走，你就会顺着他的心意，走到的是哪里？走到的就是死亡。虽然人心是败坏的，虽然这个世界是不断在影响着我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能够行新事的神，他能够为我们开创新局。这个是我们最近几周在周报里面所讲的。那从地势空虚混沌开始，神他全新的创造让我们看到他有更新的大能。那当人类堕入到这个罪恶的深渊里头，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罪，但是神依然要更新我们，借着他的拣选跟拯救，让罪人能够有一条新的路。神的选民在埃及受的是 奴隶受苦，那神有没有更新他们？有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入到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到后来整个以色列的王国分裂也好，最后灭亡也好，甚至被掳，神仍然在行新事，他带着他的选民，保留他的余民，回到圣城，重返圣地。那当人的眼光看到，哎呀，神好像沉默了的400年，但是那个是在等候神的时候满足。当时候一到，我们就看到那个新生的婴孩降生在马槽里面，那是道成了肉身，为了要完成神他对世人的救恩计划。 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仍然要行那个前所未有的新事，他让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在众人面前升回到天上的宝座，以大能显示耶稣基督是世人的救主，是真神的儿子。行新事的神，他完成了救恩之后，有没有停止他更新的工作？并没有啊，他让圣灵降临，让教会诞生，让福音传到地极，传到今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能够得着这个福音好处的人。那到了今天，到了你我的身上，请问大家，行新事的神，他的手有停止他的工作了吗？当然没有。所以我们的心意仍然能够不断地被神来更新，我们千万不能停止更新。假如我们始终是用那个旧的心态，必定容纳不了，承接不了神所要借着我们完成那个他的新的作为。耶稣也是这样教导，不要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面，否则的话酒也没了，袋子也没了。直到今日，神依然要在他的百姓当中成就新事，在你我的生命里头来成就新事。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能够一直不断地更新我们，一直到新天新地到来的日子。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 when 了哈，心意更新的最佳时刻。我们什么时候需要更新呢？啊，新年新希望嘛，一年之初啊，就像教会设定年度主题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心意更新。那当然，这个是一个蛮好的时机了。其实呢，跟着教会的脉动啊，大家看到的是教会的行事历哦，来调整我们生活的作息、生活的节奏。免得就是我们一股脑的就是忙着我们的家庭，忙着我们的工作等等这些。那好比说教会在月底马上就有这次是慈恩弟兄包括我们预备这个读经营，那我们跟着大家一起来享受那个读经的益处。教会马上要来的布道会趁着教会集体行动的时候，我可以向身旁的弟兄姐妹的这个朋友、同事、邻居发出邀请，邀请他来听福音。那当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弟兄姐妹一起到白欧拉的校园去一起吃一起住在一起，一起聆听神的话语，一连三天体会这个真正的退休。那教会其实总是盼望借着不同事工的安排来成全，也来造就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若是过去没有参与教会的这些活动事工，那今年这个心意更新一下，开始参与在教会几乎每个月会有一个不同的活动事工，你就参与在其中。过去你在这些事工当中没有来主动提出服事的，那么今年你找机会来参与在侍奉当中。那借着这样的历练操练呢，还有一个可以练习的，就是把你在这个当中所得着的，你的感受、你的预备、神带你的改变，我们怎么样把它记录下来。今年属天园地有新的主编，哈品跟方舟。投稿你会发现用文字记录下来的见证跟你平常在讲的想的是又不太一样的，那可以成为弟兄姐妹得造就的这个方式，用文字用读的方式，那也很好，这也是一个更新的契机。那这个是跟着教会脉动我们可以做到的。那通常心意更新还有哪些时候呢有时候真的是会在我们遇见瓶颈的时候这个事工这个遇到困难，或甚至是感觉到走投无路了，会让我们想到有一个新的作为当然这也不失是一个心意更新的机会。神啊，他会透过一些逆境，透过他的管教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经历到那个什么叫做死荫的幽谷，好让我们更加看清楚他慈爱跟能力的彰显，让我们知道因着有他与我们同在，可以帮助我们不致遭害。那很多很多的见证都是因着经历到极大的困难，那个是我们没有办法招架、没有办法承受的，那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对神的能力有更新一番的理解， 也只有在那样的情况困难当中，我们才好吧，神啊，我愿意降服在你下面，我们甘愿对神的权柄加以顺服。那这些也都是很好的契机啊，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其实呢，弟兄姐妹，每一周的一开始啊，主日的上午，主日的清晨，来到教堂里头和教会一起聚集敬拜神，这也是帮助我们心意得着更新的一个很好的时间啊，这是一个与你平常周间的时间很不一样的时间跟场合，你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做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事情，就是分别为神来敬拜他。那这个是和世人完全不同，和世界上的人他们不会做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分别为圣。那当然我们坐在这边坐在会堂里头也不是流于形式啊，这是我们时常提醒弟兄姐妹的，以赛亚书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等等，你要以耶和华为乐。就在这段时间我们要操练专注于神，全心投入敬拜，把我们自己领受的，把这个时候圣灵对你内心的感动加以记录下来，我们回去生活上面操练，用借此来向神回应。那这样下来的话，其实每周我们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是让我们的灵得着苏醒，让我们生命得着更新的时刻。那其实呢，也不是说这个做牧师的好像特别难搞，总希望把敬拜的秩序啦，这个规矩来定下来，把细节来要求到好等等。那而是我自己真实的体会，也是我深深相信的，每个主日的这段时间对我个人而言，我相信也是对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而言，真的是一个格外重要格外宝贵的，这个时段。那常常呢，我们满脑子都会想着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人等等，那渐渐开始，也就是像我一开始讲到，在主日崇拜前的时间，就安静在会堂里头，把过去这一周的事情也好，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也好，一个一个交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有个安静的心来默祷默想神的话等等，那真的是可以体会到，就在整个 每个主日的这个时间里面，体会到这个主的恶是轻省的。那因为这是用神所喜悦也吩咐我们要做的事情来做神的事情，那我们一定可以体会到这个侍奉当中的甘甜，而不是都是苦毒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也衷心盼望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来宾，当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面对尊重这个日子这个时段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经历到在敬拜神的时候对我们整个生命的提升以及心意的更新。那随着这个时间的频率从一年到每周，当然我们其实每天都可以更新。那耶利米哀歌里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包括诗歌也好经文也好，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何西阿书也是讲到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确如晨光，他并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天地的春雨。那其实我们只要愿意来亲近神，因为神是信实的，他对我们的慈爱跟怜悯是无比无比的丰盛的，那我们每一天都可以用一个新的眼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即便是我们所身处的环境看似没有改变，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先回到他的面前，神会按着他的慈爱让我们体会什么叫做每早晨都是新的。那每天神都会像天降玛拿给以色列人一样，让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度过这全新的一天，哪怕是外体虽然朽坏，就像保罗讲的，但是我们的内心仍然可以一天心思一天。讲完了这个心意更新的最佳时刻，我们接下来看到 where 了，哪些方面我们自己有没有是特别需要更新的。这个部分我会从四个方向来让大家思考，可能你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得不错了，那但是经过这些整理可能会提醒我有些地方确实也需要提醒这个调整的。那我们先看到的是跟教会侍奉相关的，我对侍奉的观念是否要更新呢？我是在完成一件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的生命在当我在完成这件事工的时候也成为一个可以被神调整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观念是我们常常对侍奉的同工需要提醒的，否则的话呢，我们真的很有可能为神完成了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事工，但是呢却发现哎呦，我们的生命，我们跟同工之间关系可能产生了裂痕，产生了破坏。那另外还有服事的动机，我是向神为着神来服事，还是向着人为了神？我是讨人的喜悦，还是我讨神的喜悦？我是更敬畏神呢，还是我是更敬畏人，更敬畏牧师？那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在参与服事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调整的，来提醒的。我对传福音的负担是如何？是我是像欠的人的债的那样子想要去还呢，还是说啊，这个有空的时候啊，我再做一下好了啊，教会有福音的行动的时候我再参与一下，为他们祷告，这样就可以了。我和同工之间关系是我只是希望一个人独处，还是我知道我要有肢体的生活？那么这个都是我们时常可以借着教会来思考的，有没有哪一个方面我需要来更新啊？另外我们心意更新绝对不能停留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思考到我们的生活圈，关于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职场有没有发觉，哎呀，我渐渐的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我为了那份能够养家糊口的薪水去早出晚归加班熬夜，那早就已经失去神当时要赐给我这份工作，要我去这个职位，我拿到那个 offer letter 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兴奋，那样子向神感恩的心。走到公司没有办法让人一接触到我们就可以尝到这个同事怎么不太一样， 尝到那种咸味了，好像我们为了迎合其他公司同事也好主管也好他们的口味，那反而失去了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那个咸味。工作久了来洛杉矶，生活的步调也渐渐调适了，我们是不是也渐渐失去那个光应当有的见证？在职场所做的事没有办法显露出我们信仰的立场，在同事面前的表现没有办法让人家分辨得出我们是信耶稣还是不信耶稣的人，甚至有的时候还成为了那个绊倒别人的人，害着别人因着我们的行为，因着我们所说的话而跌倒，反倒是让不但是光言没有做成，还让基督的名受羞辱。那这个是我们在职场上面可以思考的。在家庭关系上呢，我跟家人的关系，我跟丈夫的关系，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儿女的关系如何，有没有很久没有好好的有很好品质的沟通互动？ Suppose 应该是最亲密关系最紧密的家人，好像似乎也变得越来越陌生，讲不上两句话，大家都各自在自己的房间滑自己的手机做自己的事情，那有的还跟关系是越来越糟糕。求圣灵光照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改变的地方，哪怕是跟家人说的一句话，替他们做的一件事来提升恢复修复原本那个已经破坏的关系。那最后要看到就是个人的关系，我的思想，我的品格，我的生活习惯，会不会发现哎呀，久久没有办法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是有更多表现出我们的仁爱，还是在心里总是发出那些憎恨苦毒？我们是更常常的喜乐，还是我们时常是忧愁郁郁寡欢？我们能不能够和平待人，能够忍耐来处事，或者是我们已经发现哎呀，我最近是越来越易怒，越来越暴躁？那我们明明知道神要的是恩慈良善跟信实，但是发现哎，我们最近好像为一些小事在计较，跟人闹脾气，甚至会用欺骗小小的谎言来跟人打交道。我们是更温柔的呢，还是我们越来越不讲理了？我们是懂得节制，还是我们是挥霍无度？那这些事情都是可以成为我们评估的一个标准。那一旦有了偏离，借着 常在主里，让葡萄的枝子连接到葡萄树上，让耶稣来改变我们，愿意我们都能够照着他的样式，把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多结果子。那无论从个人到家庭到职场到教会，无论哪一方面，其实我相信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很多地方可以来检讨，求神指正我们，帮助我们用一个新的观念、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面，用一个不同的心去面对。那最后呢，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耗了，如何经历真正的心意更新呢？关于这一点，当然其实我们可以用一整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用整年的时间来操练、来学习。但是在这边呢，我想整理的两个重点，就是基督徒的心意更新呢，一定不外乎读经跟祷告这两个最最最基本的属灵操练。那无论是透过读经也好，研经也好，查经也好，让我们能够浸泡在神的话语，就像诗篇所说的昼夜思想，那这样才有办法分辨出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假如没有借着神的话语，我实在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样来了解神的心意。那除了时常提醒我们个人灵修生活的建立之外，教会的团契跟小组也是我们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讨论神话语的时间。教会的主日学同样又再一次的把我们聚集在一起，更深入的来研读神的话语。那我相信在西区教会应该是很难让你有机会不接触到圣经的。若是你没有固定参加小组团契，那么这一题的答案呢，如何经历心意更新啊，那就是从固定开始参加团契开始。那假如你没有办法固定的，你得想办法固定下来。我们有礼拜二的团契，有礼拜五的团契，有在校园的，有在家庭的，有在教会里头的，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新成立的团契，有教会创始的时候就存在的波人团契。我相信的各位弟兄姐妹，你应该不难找到，应该不难找到合适你的团契。那你必须把你的团契生活啊固定下来，固定下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否则你就不是真的想要得着那个心意更新了。同样，若是你没有固定参加主日学，你应当要五堂的弟兄姐妹，当然是9:30坐在主日学的教室里头。假如你这段时间依旧没有固定的参加任何一个教会的主日学班级，那么同样这一题的答案也是，我要怎么样经历心意更新呢？答案就是，找一个主日学，在里面开始好好的固定参与，固定 学习神的话语，借着神的话不断的归正，不断的教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走在这个神所喜悦的道路上面。那接着就要讲完读经，就要讲完 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也要建立好自己个人的祷告生活。个人的话，我们可以从找一个 prayer partner 啦，或者是把自己的祷告加以记录啦，学习操练祷告的生活建立等等。那教会也常常鼓励大家参与教会每周三的祷告会，晚上8:00在教义厅嘛。周报每周还会介绍为万国祷告的消息。那最近也是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要多多开口来祷告。我上周跟一位同工聊到这件事情，关于开口祷告，那我们都有同样的体会，发现到说有时候我们只在心里面想，没有祷出声来，很容易在祷告的时候就想到别的事情，然后就跑到那边去想，后来讲对，我还在祷告呢，还没祷告结束，再回来祷告。我不晓得我们两个当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了，所以开口祷告，即便是一个人的话也可以，开口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更专心，把我们想要祷告的事项，有时候圣灵也就在这个当中，把我们本来没有要求的内容也就带出来，就是那帮助我们很专心的，特别的祷告的时间。我们常常说祷告是跟神这个相亲密的交通的时间嘛。那我就想到说，假如今天我不管是要跟男女朋友，还是跟我的丈夫妻子约会，找到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very romantic 然后时间两个手牵手进到里面，然后开始聊天啦，然后呢聊没两句话就开始滑手机了， 或者聊没两句话，你就看到他不知道在笑什么啊，在想什么。那身为对方的你看到你一定会觉得很纳闷吧？哎，不是要约说好了话来讲话的吗？你怎么这时候在看你做起你自己事，想你自己的事情了？你到底心中有没有我啊？哎，那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就把这个很亲密跟神的时间，反而变成一个很轻蔑的态度在面对神呢？我们跟神约好了要来好好的跟神交通的，结果常常我们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那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把神放在哪里？我们到底把神想成怎么样的一位神呢？那这个是借着开口祷告帮助我们专心，然后也借着更多在祷告当中来体会体察神的心意，帮助我们心意更新。所以若是大家真的想要经历心意更新，那给大家衷心的建议就是开始参加教会的团契、教会的主日学，还有教会的这个祷告会。为什么特别强调教会呢？其实你可以发现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常常很熟了嘛，我们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今年年度主题是第二节，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后面的经文他开始就讲到肢体跟身体的关系了。我们不单单圣灵要这样启示神的话语给我们，一定不是说哎呀你自己去献上吧，你自己去成为活祭吧，你自己好好祷告与神独处，然后心意得着更新吧。 No， 绝对不是这样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一定是要把我们放到基督的身体里头，让我们不单单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群体一起来成长，一起来经历神。那所以假如你从来没有参加过教会的团契、教会的主日、教会的祷告会的话，今年你告诉自己哎，我要来开始参加可能从偶尔参加，至少你固定下来，我每个月的第几个主日我要分别它，第几个周三好了，或者是周五，那我要分别出来，那我要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参加，到最后是固定的能够来参加。那我就在准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发现对于教会的团契也好，主日学也好，祷告会也好，有一个地方神要更新我就是我常常会，可能你们也听我说哎呀，教会需要弟兄姐妹来服侍，教会需要弟兄姐妹来为教会祷告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呢，不是教会需要我，不是教会需要我，是我太需要跟着教会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太需要教会的主日学，我太需要跟着教会的祷告会了。所以这个是神在我这个观念上面的更新。那不是教会需要我，不是教会需要你，是你弟兄姐妹，你需要跟教会在一块儿。那这个是从行动行为上面很具体的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地方。更进一步的呢，我还列了几个问题是让大家可以回去更多的思考的。就是第一个是我个人的过去的这些目前的思想观念啦、行为模式，有没有哪一些是已经被世俗文化世界的潮流给塑造成型的，还是按着过去我个人的经验学习已经定型？假如有不符合神心意的部分，那么就是我开始要改变，朝神的话语去重造、重新定型的。第二个是多年以来我跟教会的关系到底如何，我能不能够真的融入到肢体的生活，参加教会团契小组，我是更像一个局外人，更像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侍奉的机器，还是我可以跟我的弟兄姐妹有很好很 close 的亲密的互动？最后一个讲到侍奉，我目前参与的侍奉和我一开始学习要如何做这个侍奉的时候，有没有哪些的不同，有没有哪些差异？没错，我技巧是越来越纯熟了，圣经的真理、侍奉的道理我是越来越明白了，但侍奉的热忱呢，我委身的心，我向主委身的心呢，我认真的程度，我对这件侍奉谨慎预备的态度，是不是也渐渐忽略了、淡忘了？假如是这样的话，真的求神就帮助我们借着今年的这个主题，我们一起来更新。 那最后结合今天的信息，我想用一个祷告来作为今天的总结。那我用读的，大家可以跟着看，或者是用听的，这是心意更新的祷告。主啊，我知道是出于你的旨意要我心意更新，因为是源自于你的话，所以我愿意被你更新，而且是按着你的话语来更新我自己，让我可以披戴基督，活出你的仁义与圣洁，彻底的向过去的我，向去年的我，向昨日的老我告别，因为有基督在我里面，我已是新造的人，是你要重新创造，也要全新创造的我。我需要这样的更新，也愿意被你来更新。我知道我的心时常背离你，受到世界的诱惑，远离了你，受到世人的影响，我就偏行己路，总会想要去讨好这个世界，融入这个世界的体系。但是从今以后，我只想讨好你，讨你的喜悦，做蒙你悦纳的事，因为是你让我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要归你为圣的。从我的心思，我的意念，我内心所有的想法都要分别为圣，凡你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做也不说。因为你是独行其事的神，我读过圣经，你如何带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日子，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不再依靠自己，要走你为我预备的新路。无论我现在的生命是在怎样的历程，生活当中要面对怎样的挑战，让我不要忘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当我愿意每周和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敬拜你的时候，求你就来更新我。当我每天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的时候，你就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帮助我时时更新，日日更新，周周更新，年年都更新。求主让我经历到持续更新的我，不单单是在教会里，更是在我的工作场合，在我的校园、家庭、社区，都能够让人清楚感受到一个不再一样的我，能够知道我是属耶稣，是属我的救主基督的，能够为主结出美好的果子。主啊，这是我的祷告，但我也愿意向你全然敞开，让你用我没有想到的方式，没有听过的方法来更新我，可以是刻苦铭心的管教，亦或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奇迹，又或是让我完全破碎的打击。主啊，我在这里等待着你的更新，期待着被你来更新。我知道我只是窑土，你才是陶匠，我本是不配，只愿在此献上祷告。那盼望今天的信息还有最后这个心意更新的祷告，成为我们在新的一年一起心意更新的帮助。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改变你一生的神啊！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而且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他为你的救主，那么你可以开始经历神在你生命当中一切奇妙的作为。凡是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若是你还没有开始这个四部分的生活，那希望你可以从偶尔参与到最后经常变成固定的参与在这个当中，也借此相信你一定能够借此经历到神要对你的更新。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今年的主题，我们一起来学习心意更新。主，若是我们心中还有那个不想不渴望被更新的意念，真的求主亲自来挪去，也是圣灵帮助我们当中哪怕是只有一点点想要被主来更新的人，可以借着你话语的能力，借着你能力的彰显，经历到马上就经历到你所要应允我们的更新。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